今天又是周六啊，我们照例在节目中的邀请了两位朋友来聊聊天。那么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美国之音的龚小夏，欢迎小夏。
谢谢。
一位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建立欢迎你。
你好，平常。
这一周啊，刚好赶上3月8号国际妇女日啊，那我跟小夏是光荣过节，我们建立作为妇女之友也跟着过节啊。
晚来的这个节日祝贺、
建立绝对是妇女之友，我还这么多年朋友，我太知道他
是。那我们今天就聊一点这个妇女权利的问题，因为这个在3月8号这一天啊，在美国也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叫做没有妇女的一天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就是号召妇女在那一天就不要出来工作，而且要减少消费，就让大家看一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缺少了妇女的经济参与会变成什么样。我印象当中其实每年的这个3月8号都会有这样一种大大小小的来呼吁公众关注妇女权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好像不及今年的这个声势这么浩大。那么又这个联想到1月21号，也就是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个妇女大游行，所以就有分析认为是一种反川普的情绪在带动这一轮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建立，你觉得这种分析有道理吗？还是说川普总统？
我觉得让小夏先谈。
好，
我这方面研究很少，我跟着这个小夏来学习。
他倒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底下谈妇女问题太多，他怕政治不正确。
那么小夏先来谈点这个政治正确的。
对，
你觉得这种分析有道理吗？
我在想啊，昨天有一篇《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就说这个就是第一是三八妇女节，美国从来不过三八妇女节
。对，
这三八妇女节是共产党的节日，所以呢，全世界最早在苏联过起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天国庆，而且中国这几年把三八妇女节过成一个购物节了，是不是？所以呢，美国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叫妇女不上班不购物，那妇女不上班就去购物去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呢，其实参与的人数非常少。我们昨天看到呢，也实际上就说这三八妇女不是昨天前两天看的三八妇女节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也就在华盛顿有那么大概几百人、几千人。就这么有一些活动，
在纽约还有活动，在曼哈顿也有这个游行。
对，有一些活动，但是后来那文章里说，就是很可能的，这些参加活动的都是一些有特殊有等，就是privilege 英文说是，就是说他们有特权的妇女，他们可以上不起班，他们可以不上班，因为在美国是这样的，美国规定啊，就是除非你是工会，是罢工，工会会给钱，否则你不上班，少一天上班，少一天钱。所以呢，就谁能够就是少上这一天班，或者提出假期来，或者是多付一点这个就说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少一天工资吧，你可以拿一天出来上班表示一个政治意愿。所以我也不知道，确实是在美国起码是我们自己单位我就没有看见多少人
不上班。但我们确实看到在1月21号那个妇女大游行声势是非常浩大，就仅仅华盛顿可能有上百万人走上了街头，那么打的很多标语也是一些针对川普总统的一些标语。
华盛顿是60多万，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
对，
为什么会有人说是一种反川普的情绪在带动这轮浪潮？
这里头有一个反川普情绪，当然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位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那么很多应该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很多那个妇女呢的确对她寄予希望，但是其实我们看她得到的妇女选票是大概56%左右，44%的妇女选票给了这个川普，所以我们就就有一点差，就是
42%，
对，就是这个。那么你就在看看这里头，这妇女按说以前都说妇女肯定70%-80%投给希拉里，那看来现在没有。其实我采访过不少那个妇女的川普支持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妇女候选人，他们说我们支持妇女候选人，但是不支持这一位妇女候选人。
对，那么至于这个为什么有些民众就妇女啊是会投希拉里的票，有些是不投，或者是更偏爱川普，那一会儿我们再聊。建立，你谈一谈为什么有些人会，我觉得女权主义运动者有一种担忧，就是觉得川普上台了之后是对美国女权的一种挑战，这种担忧是从何而来的？
对，我觉得这个印象是由这个川普在竞选时的对女性的一种态度所引起来的，还不涉及到他的具体的那个对妇女的政策。比如说他在数次的这个竞选中啊，表示了对女性的一种这个不尊重，甚至有些下流的语言，再加上他自己的婚姻的状态，你看到他第一夫人现在是第一个没有任何角色的第一夫人。不仅是在国家上可以没有角色，可能在家里都没有角色，给人感觉
在家里就是白宫第一副就第一女性的角色其实是她女儿来担任。
对，所以呢，这个而且她这个在竞选的过程中接触了她很多这个女性啊， 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当然这个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女性主动的还是他这个性侵，这个叫性骚扰，强迫的。但不管怎么样，当这个事件揭露出来的，他表现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傲慢和随意的，这就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这种女性的不尊重当然引起女性的很多反感，很多投川普票的女性不一定不反感他这一条，任何的大选他都是多议题的这个一个多议题的一个结果。你很讨厌川普的这一点，但是呢，你另外你说这个美国遇到难民的问题，这个什么这个高福利的等等其他问题，经济问题，他考虑的时候他就会，每个人考虑的议题可能是着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我姐姐她是一个这个高级白领，她就认为她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收入，税被收得很高，被一些非法移民全都分走了，她就觉得不愉快，她就要投川普的票。但是在川普对女性这一条，她数次的跟我讲，她说这个川普这个对女性的态度真是让我反感，但是呢，我觉着我的 pocket 我的这个口袋还是比较重要，所以呢，它并不是单一议题所决定的。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说到，就是说啊，为什么这么多妇女会上街？我们要知道这一次反川普的妇女呢，一般来说你看以前投票吧，投这个不投那个，感情上没那么激动，但这次反川普的那部分女性感情是非常非常投入的，他们很多人简直认为川普上台就是那个妇女女权的一个结束，所以这种激烈的感情经常英文就说 intensity 就是非常非常激动，就是一定要。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川普上来以后引来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呢？这么大规模游行，这些人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温度非常高，所以呢，他票数不见得够，可是温度非常高。
是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刚才小佳你谈到说，其实有54%的选民是投票给了希拉里，42%投票给了川普。当然，就像建立说的，其实投票给谁，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决定，每个人其实掂量权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群区分来看的话，小夏，你觉得在你接触过的这些女性选民当中，喜欢川普或者支持川普和不支持川普的这些选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女性选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女性选民中当然是白人和年龄。我发现年龄大稍微大一点的那个白人女性支持那个川普的非常多，而他们对女权的理解和对那个自由派女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很多这些女性，我就问他们对妇女这个问题是不是？他们妇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是这个经济问题是我们妇女问题啊。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美国40%多的家庭，女性是主要的这个挣钱的人，是挣钱更多的一个人，是不是？那么如果经济不好，对他们有损失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堕胎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妇女在这个堕胎议题上是非常分裂的。那么有相当大一批，特别基督教保守派的妇女，他们认为堕胎是杀害生命。所以我去采访的很多妇女选民就说，那么川普是支持我们的权利的，他们认为就是反堕胎是妇女权益，这和那个女性运动以来认为堕胎是妇女权利呢，这是两个极端，所以这两边温度都挺高的。
是，确实堕胎权应该说是这个左派的女权运动跟右派女权运动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水岭啊。那么小夏，其实我觉得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提起来美国的这个女权主义运动多半想到的是左翼的女权主义运动，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呼声更高，但其实在美国还有一股应该说暗流也好，或者说其实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势头，就是保守主义派的女权运动。
就其实这个东西最早就是女性运动中这个创始人之一，其中就有支持堕胎反对堕胎，我们说的是20-30年代，所以呢就支持反对堕胎这一边的，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女权运动早期的偶像的。那么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你说到女权运动的时候，很多都是妇女参政啊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支持就反对堕胎啊，这保守派的女权参政非常厉害。我们要看看就是这个国会里有多少保守的女性议员等等。这个议题很多从70年代开始就成为，先从学术界，后来也成为民间很大的一个争论议题。那么学术界很多就是开始有一些妇女，我当时也来，我听过她的课的 Nancy Galligan 在这说起来，她说那个我们妇女，如果是你说女权运动的，我们也仇恨男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婚姻传统，我们反对这个制度是，可是如果我们喜欢这个制度呢？为什么男人可以 既有孩子又有婚姻又有事业，我们女人就一定要在婚姻事业中选一个。所以他就当时就提出说，女性我们需要 we want it all， 我们什么都要。这其实最早是保守女性运动开始，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很多保守女性运动的偶像啊，其实是他们都是又结了婚又有孩子，像那个当
沙拉
佩林五个孩子，
是
老公是个工人，但是他自己是州长啊，挣钱很多，所以这个他们认为这就保守女权运动，认为这才是女性的偶像。
没错。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堕胎权在女性群体当中的分裂之外啊，其实现在的这个谈到男女平权的问题，很多也是涉及到经济议题，比如说男女同工同酬，比如说女性在事业的上升阶段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玻璃天花板的问题。那么建立，根据你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你觉得现在在美国社会当中，在女性平权的问题上，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会有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待过的学校啊，像哈佛这个是比较这个自由派的，还有一些 Berkeley 更是自由派的这个学校，他们在这一点上非常注重女权的这个张扬的。哈佛的以前那个校长 Summers 因为说了一句这个引用了一个科学的这个一个科学的文证数据，证明女性在某一方面不行，
数学上
下台了。所以你就知道这种环境呢，我所待的环境实际上女权是比较张扬的。但是我对女权呢一直这个我觉得非常复杂，非常难谈。因为刚才这个小夏讲了，就是说她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女权，就是我要平权，我女人要做男人同样的事情，我同样可以有家庭事业这个工作都可以有，这个是一部分。当然我们说的更远了，他有这个选举权了等等一些其他的以前男人有女人没有的权利。但是我常常困惑，就是说有些女权她出来讲的时候，她把女人讲得非常的强，就说男人能做的我们能做，我而且比你做得更好。但有的女权主义出来讲呢，她会讲，哎，我们弱势，你要照顾我这个，照顾我那个，照顾那个，到底是哪个是女权主义，我就有时会搞不清楚啊。还有一个呢，另外比较困惑的，你知道是什么呢？有些女权主义啊，这她呢把男人当作是敌人，这一点呢，我就有时不能够这个接受，也不能够理解，因为我觉得最后决定选票还有这个人日常生活中如果其他都还 OK 的话，主要是一个经济议题。男人和女人要结合，实际上他和一个男人的经济是利益是一样的。你如果把男人都当作敌人的话，等于说你在家里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分裂状态。
就说到这个经济议题，有一个就是现在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数字，我是作为学者我是有怀疑的。他说女人收入只有男人75%-76%，但实际上呢，你要再细分，就是说确实是女人收入比男人低，但是你从工龄上分，你说你男人工作多少年之后能拿多少工资，女人工作多少年之后，这个就没有太大差别了。这就最大的问题是，女人经常是比如说到30岁到28、29岁，她选择不工作一段时间去养孩子，很多女人是选择了比如不工作15年，那么把家庭养好之后再出来工作，所以这里头呢有一个工龄的问题。
是，但是至于这个在家里面待着15年，到底是不是他完全自主的选择，其实也很难说。就是我觉得从经济的议题上来讲呢，这种实现同工同酬或者男女平等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制度上、法律上。但是你如果从观念上来撕去对女性的一些传统的标签，其实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非常困难。但另外一条，我还是这个有点不太明白的，就是说女权主义者我看到很多，我觉得是非常多元化的。有的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女人是让男人喜欢了，是彰显了你的价，实现了你的价值呢，还是你不让男人喜欢实现你的价值？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
我觉得真正的这个想法应该是男人喜欢不喜欢跟我的价值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这才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标杆。
这是一种主张。
但这个话倒过来说，你说男人
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这个对你的评价而独立存在的一个个
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中群体都要依赖别人评价。
但是而且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如果一个女人不得到男人的喜欢，她的肯定是不幸福的，她一生。所以呢，她这个价值怎么？她的男人一样，男人如果他在生活的这个社会中，他不能得到女性的喜欢，他也不一定很。 幸福。
哎、对，你得把这后半句也说了，
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就很迷惑，到底他实现女人的价值是被女人比男人喜欢，还是不被男人喜欢，或和男人无关？我觉得这个不清晰的。
不，就最后吧，其实两就是两性之间的一个作为社会的一个社会关系，更多的是应该相互欣赏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
我觉得
这个社会就比较全面。
男女要成为敌人，我想恐怕不是女性主义者所看到的一种现象。但如果说天花板的话，我认为在美国还是存在。比如说希拉里这次没有当选，我不认为她是因为女性这个竞选人的原因、候选人的原因，我认为是其他议题所造成。但是的确，如果希拉里和川普一样啊，这表现出来对男性的那种这个有时一些我们可以说是流氓的嘴脸啊，是不是？那而且呢，他几个孩子是不同的父亲，对吧？现在川普的孩子是几个孩子是不同的母亲。如果这个希拉里的有三个孩子是三个不同的父亲，恐怕他连当候选人都当不上。所以呢，我认为这里边的天花板还是存在的。
这就是问题，我觉得。
这个问题
是确实非常有趣啊，要讨论的话题也很多。那么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话题先进行到这里啊。
好，
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